一般我们就说这个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会，对吧？哎，这个说法对不对啊？
好像是哦。
耶路撒冷教会以前还有没有教会？
耶路撒冷以前
我们当
还
时
有
讲
没有？
新约教会了。
当你刚才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我想到了第一个是他们五旬节的时候聚集的那个地方。
对啊。
那然后再早一点的话，不知道《使徒行传》15章讲到那个耶路撒冷会议，那个是教会吗？
他们教会开的会呀、啊，
也还算是教会开的会。
对，
这年头哪有不开会的教会啊？但是
这些东西，它到底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它的位置、它的功用是什么，一定要先弄清楚。现在大家很容易被忽悠，比如说这个讲灵恩的人，他就说教会一定要从五旬节开始，他们的教会的根源是说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那圣灵降临是一个有形的降临，然后下来以后才产生了教会。
那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教会的开始一定要有圣灵啊！圣灵降下来，让我们能够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，要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我们的使徒啊！那这个等号你就画得很大了，因为你看保罗出去传道，在外邦人中间没有一个教会是这样开始的。但这些我们慢慢再去谈啊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讲刚才的问题。
你如果从圣经看的话，当然《使徒行传》。那你说《使徒行传》之前难道还有教会吗？耶路撒冷圣灵降临的第一个教会，这固然是没错。但是那里那个以前真的没有教会吗？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主耶稣把它当家的？
不大理嘛，
对嘛，不大理，跟你们讲过好多次了。你想主耶稣为什么他进了圣殿，他一定要出了圣殿？你这从耶路撒冷再走回伯大尼。不是好走的，那个时候都没有路灯的，山坡啊，再下去，上来，第二天再走一次，第三天再走一次。他每天晚上回到哪里去？他为什么每天晚上回到哪里去？你觉得他没有意思吗？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在哪里复活升天？是耶路撒冷吗？
在伯大尼哈，
哦，在伯大尼对面。
感觉是橄榄山。
要去查一查了，一定他有他特别的意思的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神的儿子为什么不住圣殿呢？那你不住圣殿，你也住耶路撒冷嘛？要不然你住伯利恒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回老家，最后复活升天要交代使徒。使徒行传开始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，开始的地方是他复活升天的地方。门徒在那看，哎。跟个傻瓜一样，然后一朵云过来，看不见耶稣了，还在抬头，脖子都酸了。然后天使出来说：“加利利人呐、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”就表示他们还在看，像看那个 Space X 升天一样。所以使徒行传的开始不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耶稣复活升天的地方。耶稣祝福他们，然后就升天了。那个地方是伯大尼呀、啊。那伯大尼这地方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？这难道没有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在圣殿的最后一周，他睡觉，他住的地方是伯大尼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你回家睡觉，对不对？你住的地方叫做什么？叫做你的家。啊，主耶稣把伯大尼当家，谁能说伯大尼不是第一个教会呢？他只是没有教会的名字嘛。主耶稣没有用"教会"这两个词来形容伯大尼，可是主耶稣既然这样做，他肯定有很明显的暗示在里头。
我想先问一下，伯大尼是不是马大还有拉萨路的那个城市？
你不能用错词啊！你像林弟兄是，你从哪里来的？
管头，他们叫我们管头，
那如果说你是从管头那个城市来的，可以吗？
管头那个小镇来的。
哦，对，你就不能问说伯大尼是不是个城市了？伯大尼是个小村儿，像威口这种小村，这主耶稣反而喜欢在这住，很安慰啊。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伯大尼显得这么重要？然后我们现在通通把他忘了，你就这个这样想，神儿子把他当家住，那个地方有什么特色？玛利亚在那里为主枉费，对不对？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在那里从死里复活，那还有什么呢？所以你可以知道教会要有一些为主枉费的人。还有呢，要有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死里复活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呢？
马大殷勤的服侍，
哎呦，讲这么好听，耶稣哭了是最短的经文，对不对？ 还有一个最短的，虽然不是一节，但是也差不多，同样分量的，就是马大伺候，一定要有做马大的。那这个马大伺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温妮，你在教会做不做马大的？
我会。
那你觉得马大好，玛利亚好呢？
当然玛利亚好啊，偏偏我喜欢做马大。
这哪好啊，做马大没有人笑你吗？不要动肉体啊，你看玛利亚上好的福分，对不对？
有些时候马大的工作嘛，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去做。玛利亚想做嘛，又不去做。人总是喜欢按着肉体去做喜欢做的事情，因为到神身边去的时候需要安静等候的，然后人总是静不下来。
就是太客气啊！马大伺候这四个字在哪里呢？就在约翰福音里面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，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。但马大他什么时候被主耶稣讲了数落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只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那是在哪里什么时候？那这句话到底怎么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是不是马大在抱怨玛利亚的时候？
对啊，他是在抱怨呢。叫我的妹妹来帮忙，你看他都不来帮忙，你不在意吗？主就奚落他，而且主这个奚落他是当着大家奚落他的。那到底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解？薰衣，你可以把那段圣经找出来。
《路加福音》第10章38节是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”
这句话还有没有别的解释的可能？主耶稣是不是在责备马大？是。马大是不是很难堪？是。马大是不是自讨没趣？是。玛利亚是不是被称赞？是。玛利亚为什么被称赞？坐在主前听他的道。马大为什么被奚落，而且是主耶稣当众奚落他，因为他为许多的事忙乱，心里烦扰。那不铁板钉钉了，这个好坏还用说吗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？还没有翻案的可能？你把开头的地方再念一遍。
开头的地方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
okay,
接他到。
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仔细看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？你认为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精算一下，小熊。
刚才那个逊尼在读的时候，我就在这边看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如果马大没有接他的话，耶稣就不会进到他们的家里来。
啊哈，所以马大就是从头到尾就倒霉，就是这样。
如果没有接他到他家里来，就不会发生刚才说的一
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但是如果没有接他进来的话，玛利亚也不会坐在。
你认为在此之前，耶稣到过这个村庄没有？玛利亚、马大认不认识主耶稣？什么叫做他们行路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庄，名叫伯大尼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就来请耶稣去他们的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从这个记载来看，这是耶稣第一次到这里来。当然去耶路撒冷的路不多，耶稣去了好多次耶路撒冷，但是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进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家。也就是说，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啊，怎么样，他们信主了没有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什么叫做上好的福分？是在主前听到叫做上好的福分，还是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什么东西，玛利亚听见了，马大没听见？是哪一个？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翻案文章可以怎么做了吗？这样的解释有没有它的可能性？因为这样来完全就不一样了，你根本连耶稣是谁你都还不认识，对不对？玛利亚就听主耶稣讲，看他究竟讲什么东西，他听懂了，听见了，听进去了。马大完全没听见，主耶稣把那个叫做上好的福分，而不是说坐在主前听听听就叫做上好的。这教会这样一解释就麻烦了，所有的姐妹都去做玛利亚了，因为你根本还没得救呢，你把耶稣请到家，你光知道伺候他，你不知道耶稣是来干什么的，你要听他的教训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一方面这是在今天中国教会，其实在美国教会也是一样，大家都这么解，马大就是不对的，玛利亚就是好的，马大就是动肉体，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妈不见得。 主耶稣要你先认识他，先接受他，先知道他是谁，再说其他的，那个叫做上好的福分，而不是说我坐在主脚前叫做上好的福分，那了得吗？那有什么特别呢？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圣经特别讲了耶稣爱谁呀？爱玛利亚和马大，他怎么讲？他是说耶稣爱玛利亚和他的姐姐，还是说耶稣爱马大和他的妹子？是怎么讲的？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不重要哦，因为你不这样去看，你就老以为马大和玛利亚在主耶稣的心里位置不一样。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是约翰福音讲的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。你不要以为玛利亚了不起啊，马大了不起，马大为什么了不起？主耶稣当着门徒的面明明的就奚落马大，我们现在人听不懂，他们当初也听不懂，大家都觉得哈哈哈，对吧，你要做就做，就不要发怨言。结果到了最后仍然是谁在伺候？
马大。
对，马大伺候有没有思虑烦恼？有没有说主啊，你叫我妹妹来帮忙嘛，你不在意吗？马大伺候这四个字里头是句点，非常重要。他有没有发怨言？没有。他怕不怕别人笑他动肉体？他不怕。他伺候不伺候？他继续伺候。这是这个教会的第三个条件。我们光会看那个玛利亚枉费，没有马大伺候，玛利亚就没得枉费了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几章啊？就他写得很清楚了。我那几句话念一念，就开头那几句就行了。
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。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。
这样就可以了。有没有看见这个教会它的组成的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
就是需要有些人要像马大一样。
我们只讲头一个，还没讲到马大。马大刚才已经说了，马大伺候一定要有。可是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
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。
啊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。我们最喜欢来讲说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谁替我们预备啊？他主替我们预备啊。他说我替主预备，哇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，你替主预备。可是实际上在伯大尼是什么？谁替谁预备啊？人替主预备。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要请他吃饭谁最容易请啊？请谁去他一定去的。
耶稣。
阿们。谁请他都去，什么税吏啊法利赛人。你要请他去就是为他预备。你没有人预备，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的。那一个人是谁呢？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呢？
我不知道。
那就需要查，这是最重要的圣经啊，这是一切教会的会章啊。可是我们会章都不写这个。会章应该是写第一长大麻风的西门。他替耶稣摆设筵席，预备筵席。那你敢不敢去啊？
不敢。
证明那个人大麻风好了没有？
好了。
被耶稣医好的嘛，你必须是一个真的经历到主的医治的一个人。你可以是一个悔改的罪人，你可以是一个像马太这样丢下税官的人，像那个什么税吏长啊、撒该啊，他像西门很清楚他长的是大麻风，然后大家都知道他被主洁净了，要不然那些法利赛人不敢来的啦。这个人出名了，这个长大麻风都已经成了他的绰号了。第一，你要有人为主预备；第二，你要有伺候的；第三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那里，他从死里复活，真的有复活的生命的人在那里。那很多有复活生命的人，他是平常不在那里的，你明白吗？重要的时候他来啊，他一定要在那里，他不在那里，虽然发生他这人不在那里，他太忙，这也不行。然后才轮到第四。玛利亚为主耶稣枉费的这个香膏，这个我们都很熟。这个枉费到底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枉费了又怎么样呢？表示他很属灵是不是，还是怎么样？ 为什么主耶稣，你们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件事情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们讲来讲去就讲玛利亚那个香膏多贵啊，他为他自己出嫁的日子存留的啦，香膏换成美金多少钱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加上运费现在更难了，再加上关税 tariff 25% man 你讲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？但你要纪念，你不要光纪念这个女人呐、啊。主耶稣是到伯大尼去，他为什么要天天去？因为他有意思的。这个香膏打破了，拿来抹耶稣的脚，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圣经有没有接着解释？
十二章第七节里面，耶稣说：“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”我在想，是不是说主耶稣是让我们纪念他的死？
嗯，你这讲得很属灵。这里面还有什么？你念的时候有没有漏掉哪一句？因为我们用脑筋用惯了，我们都喜欢讲那个道理。温迪再给我们念一次好不好？
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
停，看见了没有？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你有没有去过一个教会叫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？有没有？今天呵呵带来这几个小朋友异口同声说，进去就是食物真香啊。那个也算是屋里满了膏的香气，好不好？屋里一定要有膏的香气，是这个结果，这个叫做完全的教会，这是教会真正的模型。我问这些小朋友说，什么东西让你们继续去啊？那这里边的人都特别好，关系也特别好，那个叫屋里满了膏的香气。伯大尼这个教会是从头到尾没出问题的一个教会，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出问题啊？加拉太有没有出问题啊？
有。
以弗所有没有出问题啊？
都有。
伯大尼是从来没有出问题的，因为它的组成非常简单，为主预备宴席，还不是一点点啊，宴席，马大伺候，完全没有条件、没有怨言的伺候，没有人跟我做，我做到底，我也不要人家称赞。别人笑我，我也不怕。我不管你们怎么看，但是我知道，有的事情呢，没有人做，就该我做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叫做马大伺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一定要有这种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一定要在那里。这死里复活的生命，就是说，拉撒路这个是高人啊，对不对？他的经历是别人都没有的，你只要在那儿就好，没有把他摆在一个特别高的地位，对不对？
那你说我们教会的见证都很普通，没有这么奇怪、这么特殊的神迹奇事的见证啊？哎，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？死里复活就是受了洗以后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如同基督借着复得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在教会里的人一定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你不要在那里尽是闲聊，讲股票，讲小孩子教育，讲房地产，甚至还卖起传销来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主的同在怎么失掉的？主耶稣就不来你家过夜了嘛。
然后呢，朋友玛利亚，其实这一家人都为主枉费，没有一个不为主枉费。小村子装了这么多人，然后最有意思的是，那天来的人怎么样啊？温迪再帮我们念一下。
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，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
好，最后一句话有没有一点奇怪啊？那天这从头记到尾，每一个福音书啊，从头记到尾有没有讲耶稣讲了什么道啊？
没有。
耶稣有没有行什么神迹啊？
没有。
没，耶稣坐那干什么？就吃。真的吗？
对。
耶稣在不在？耶稣在不在？
在。
耶稣明明在那里，那你还需要因为见证信耶稣吗？奇怪了，他不是因为耶稣信了耶稣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圣经里每一次人家信耶稣都是因为耶稣信耶稣。耶稣开了瞎子的眼，瞎子信耶稣，旁边的人信耶稣，对不对？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那些人才因为使徒行的神迹信了耶稣。耶稣也不是那一天才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你明白这事儿吗？实际上他们就是因为这群人信了耶稣，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。然后主耶稣说，无论你们去哪里传福音，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。现在会不会述说了？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要述说。一个教会满足了这几个条件，我跟你讲，主耶稣天天来住在你们家，你就不愁了。然后你们四个人不要闹事儿啊！不要，有的人要选川普，有的人要选 Harris。
所以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女人她所撒的这个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，让这个屋子充满了香气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屋子里面的人是彼此接纳，因着主耶稣的缘故。
无论这个香气是什么，但是这个屋子里必须要有，屋里满了香气，是圣经，是圣灵对这个教会的形容。
刚才说第十一节，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，那这个意思是说他们也经历了屋子里的香气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他没有这个一二三四这么样的等号，我们只能说在那一天的形容里面，
对，
香气是绝对在的，
对对，
香气跟这四个人的同工是不可少的，这个筵席是非常圆满的，你知道，就像你们的中秋节一样，哇，那个月饼也好吃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又开心，那回去到底他是为了西门信耶稣，为拉撒路信耶稣都没关系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没有人因为马大信耶稣，对吧？所以温迪不要委屈。你做的事情都是别人看不见的事情，可是要是没有你做马大，严实摆不起，人家来然后饿着肚子回去，对不对？多难受。然后你这个屋子里面要是没有香气是不行的，你拿这几条去啊，我们虽然没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公式，但是你拿这几条去验证一个教会，我跟你说绝对不会错的。有的人不愿意替主预备，你还觉得我们这样预备是用，对吧？用别的东西来吸引人来，哎，这样的说法太多了。真正慕道的人，只要有耶稣他就来，不要用别的这种肉体的方法，用人的方法去吸引人来，这样的说法太多了，有意思。你们问姚弟兄，他就知道。我们一起跑到一个福音聚会，哎呦，哎，请学生吃饭的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哎，到了那就开始等啊，等啊，等啊，等啊，等。怎么就没有吃的东西来呢？结果他们去买 Arby's sandwich， 事先也没跟人家讲，一买要买几十个，好不容易买了 sandwich 来，人都要走光了，开玩笑了，没有马大嘛？那个叫什么宴席？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哎呀，人家来到你们教会真的是很无聊啊，在那就他妈聊天啊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这些教会是怎么回事，也没有马大，也没有预备宴席，那显然那个是大麻风没好才会这样子。麻风就是没有感觉的一群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不知道福音朋友他们的体会是什么。我还有一次到一个地方也是啊，我简直是受不了，我讲到这些事情一肚子牢骚。哇，吃完饭那个弟兄姐妹突然就不见了，一不见不见个半个小时啊。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了，他们去练诗班，因为等一下要唱诗在福音聚会，他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，所以他们要把诗歌练好。你练好，你人出来，他们都跑光了，你还都不知道吗？我不是夸张，吃完饭半个小时，弟兄姐妹都不见了。你是福音朋友，你走不走？你早走了。这种都是大麻风，美好没感觉的，对不对？怎么这么不灵光呢？这些东西都预备好了，才有玛利亚的枉费。但是玛利亚的枉费一定要有一个效果，这个枉费无论是什么，所谓屋子里满了香气，就是大家都觉得香。你不要大家觉得不香。我有一次到这个一个小教会，他那个盛饭的那个盘子啊，是 aluminum 的那种，就是以前卖一块钱，现在可能要卖三块钱的那个哈，cater 的大盘子。那 cater 的大盘子都已经变色了，还有一些小洞在上面，他就一个盘子这样拿上来给人家装菜。我已经忘记我说什么了。然后就一个姐妹说，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用的盘子，所以每次都拿来给教会用。你去福音工厂上，你看什么宝贝都有。那他认为他这个叫做为主枉费，你知道吧？没香啦，没香，你知不？香啊，你必须要让大家被你香到了。你看，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教会最高的一个雏形吗？是啊。那你想想看，你知道不知道主耶稣那个驴子从哪里牵出来的？要不要想想看？将近橄榄山前面有两个村子，那个村子是什么名字啊？小驴子哪牵出来的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你应该知道怎么打。虽然你不知道圣经怎么写，但你应该知道怎么打。驴子当然是胃口牵出来的，对吧，杰成？当然了，客气什么了？我们小店就是产驴，本地盛产驴，伯法奇两个村子，伯法奇啊，橄榄山那个地方有两个村子，但是你去查一下，很快就跳出来伯法奇。
马太福音是说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。那马可福音就是说呢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牵驴子。路加福音也是说，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。所以这两个村子啊是齐名的，可能根本就是在一块儿的。
对，小驴子也是那牵出来的。主耶稣天天到那去过夜，主耶稣骑着他进城，主耶稣在他的对面向门徒祝福，就升天了。门徒就傻呆呆的在那边看，然后使徒行传才开始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解释圣经啊，这不是什么亮光啊，就是你把那个事情排起来，你看见的事情嘛。主耶稣肯定是要借着伯大尼告诉我们什么，尤其他自己讲了，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，最风光的是玛利亚。但实际上玛利亚的背后有谁啊？有 Wendy， 有建成，对吧？还有这个迅一。那夏强在干什么我就不知道，
也许在算税。
你只要有这几个特色，这几个特色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都没关系，两家人身上都没关系。这个特色有，主要是在你家住，那个叫做什么教会，对不对？天天出了城到伯大尼，这个你应该晓得了。也就是从伯大尼出来的路上，他看见那个无花果树没果子，哎，这个是大家晓不晓得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它没果子呢？又不是收果子的时候呢，却要咒诅它？圣经明明的讲，那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然后主耶稣看在树，在树上只找到叶子，没找到果子。他是用找的，就是说一个果子都没找到。
嗯，他找叶子的时候就有果子了。
Yeah。
但无论就是说大小。确实它可能还没成熟，但应该有一些果子。我们家有无花果，所以
对啊，但是那一棵树特别讲了是没果子的，
嗯，
所以它被咒诅。 那从今以后
你永不结果子。
为什么是在这个场合发生？为什么是在从伯大尼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叫那棵树就枯掉了？什么事情让这棵树枯掉了？找不到果子。他所说的果子是什么？
是不是会跟上面的圣殿的这个事情也有关系？
嗯，他在哪里得到了果子？
他在伯大尼得到了果子，但是他没有
在哪里得不到果子？
得到果子。
什么是无花果树？无花果树代表什么？
以色列。
对，旧约的以色列的侍奉，
也包括那个时候圣殿里面的服侍。从今以后，你永不结果子，我再也不从你得果子了。你不能够在神所要做的事，在基督所要做的事上奉献，哪怕是一个轻的果子都不可能了。何况我什么果子都找不着，你只有叶子，没有果子。
无花果还代表什么？在创世纪里面代表什么？
无花果的叶子，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蔽。
无花果的叶子在创世纪里面代表我们的遮羞布，我们自己想的办法，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遮掩我们的羞耻。这是不能结果子，不够用的。但是从今以后，你永不能结果子，我永远不从你身上拿果子了。他从哪里拿果子啊？他从伯大尼拿果子。所以最后的主耶稣进程开始，实际上就是这个啊，新旧约这个怎么讲啊？卫兵交换，新约的门徒。门徒把这里的衣服铺在小驴子身上，门徒就是那小驴子，主耶稣就骑着他们进城去了。然后祭司长文士他们就生气呀、啊，对吧？老百姓小孩子就喊了，看看整个换班了。那换班的时候顺便加了一句，
无花果树就枯干了。
所以你想今天神还会不会用以色列来结果子 啊以色列复国再建个圣殿就可以结果子好不好？实际上是没有的。所以这样大家明白了没有？就是从圣经里面看呢，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案例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。这么小的一个小破村，比威口还小。就是你说像你们威口这几个条件有没有啊？诶，还不错呢，对不对？真的还不错呢。所以你这个一定要保持，你要弄教会，你这个东西无论你干什么，你不能把这几个要素牺牲掉，绝对不行的。然后你看见你自己是哪一个角色，你就把那个角色扛下来。你看你连主耶稣复活都没有跟马大显现呢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委屈啊？哈，就是我告诉你，马大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他是真的懂得神的，他是真的一样在为主枉费的。玛利亚是明处的枉费。
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就是耶稣没有说马大马大，你为这些事忧虑。但是在
路加福音
里面，他就说了这个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的这个，就是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个句话？
这就是很简单嘛，你说就主耶稣到了伯大尼几次啊？三次，第一次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二次是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第三次连续几天就是他住在那的时候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可是中间可能还有，他没写就是了。啊，那如果是第一次，又是主耶稣第一次到那个小村，那就表示马大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根本还没信主，是他们第一次认识耶稣。那玛利亚就拣选了一个上好的福分，他去听耶稣讲到他认识的这一位。马大呢，你把耶稣请来，然后你就去忙去了，你也不听，你就失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不太愿意让他服侍，我们更不愿意还没信主的人来服侍我们。甚至比如说教会里面出信的弟兄姐妹，那固然一个风气是挺好的啊，他说啊，我们有孩子的妈妈我们都要学着带孩子，可要这个妈妈还信主的话，你觉得你应该马上叫她去带孩子吗？ No， 你当然要她在耶稣的脚前，你要让她明白了，长大了以后 再去服侍嘛。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好的喂养，除非他真的有主耶稣特别的恩典，他才会像温迪叫他一直服侍，他觉得没事没事没。那很多人做做做就做出怨言来了，做出问题来了，真的。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么解，你把事件排起来就明白了，那是第一次。你如果不看的是第一次，你把那个当成最后一次的话，那你就完了，你们教会里面不会有马大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对吧？
嗯，这个明白了，嗯，
明白了、啊。
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，就刚说的这几个人都有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人，
还有谁、啊？
还有一个人，就是第四节开始的这个
犹大、
就是，对，就犹大。所以每个教会会有一个犹大。
那当然，对对对。可是犹大就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声音再扩大。他讲归讲，其实他不只是犹大一个人，还有别的门徒跟他这样讲，那也不一直都凑起来看的话。那犹大心里面不诚实，然后犹大讲的这个数目呢，就显明他是有罪的。你怎么知道那一斤卖30两啊？你这么内行是不是？你后来卖主耶稣卖了多少两啊？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的数字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要退休要多少 ?1 million, 对吧，林弟兄 ,1 million 有没有了，对，现在已经在讲了，下场有没有，人家都说 ,1 million is not enough, 很多人都在想这个 ,1 million, 犹大心里想的那个数字它就是 30, 30。那这里面当然你要再讲的话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，就圣经的好处就是这样，因为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，而且真的是神的灵让它这样发生的。这里面有两个容器，这两个容器是完全不能够对比的。哪两个容器？
钱囊跟这个怎么相平？
不平了，哎呀，相平。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一个里面装的是什么？
我刚没听清是哪两个，没听清。
不，你们现在都需要开始练习站讲台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东西。啊，因为圣经给我们100%是 perfect, 绝对完美的题材。但你的眼睛要立，你要能够把它挑出来。这整个很美丽的一幕不错啊，犹大是个角色，但是犹大这个角色是一个反衬的角色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个犹大这个人整个是用什么东西表现出来呢？是用他手上拿的那个钱囊表现出来。玛利亚呢是用他那个玉瓶表现出来。玉瓶在这里没写。那个瓶子不小，他们最近才挖出来一个玉石做的 jar, 装香膏密封在里边的。这里面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哪一个比较好呢？钱囊里面装的是银子，玉瓶里面装的是香膏。银子呢，你如果掉到粪坑里再捞起来会不会贬值啊？不会。嘿嘿嘿嘿，林弟兄，你们小时候乡下是不是田旁边有个粪坑，有没有？
有啊，就是两个木板嘛，
人工肥嘛。啊，这田旁边真的有个粪坑，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有个同学他就跌进去了，身上都是蛆，没关系，拿出来洗一洗就好了嘛，钱掉进去没关系。现在不是有一个人他把他的什么他的比特币的那个硬盘呢、啊？不小心丢掉了嘛，丢到垃圾山里面去啊，他就要求把那个垃圾山再挖开，人家就不干嘛。他现在要花100万，他愿意出价100万把那座山买下来，所以他可以再重新去挖那个比特币的硬盘。钱掉在粪坑里不会贬值的。玉瓶啊，玉瓶里面装的香膏啊，有一点点都不行。所以你说哪一个才保值，你看看。钱囊是在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是一样的，但是玉瓶里面的东西呢，你不是用在每个人身上都好的嘞，对吧？来美国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，你跟人家进电梯啊，中东的男人啊，欧洲的男人，还印度男人呢、啊，哇，身上那个香气，你们领教过没有？玉瓶的香膏，完全看他用在哪里。来决定它的价值。钱囊是到处都是一样钱的。所以他这个是讽刺的不得了。非常非常讽刺。那犹大就是属于那种精算师。 有没有？玛利亚把他知道，他把他这个东西只用在主身上，用了就没有了。你们福州话没有了怎么讲啊？
没了，
没了哈。闽南话是薄了。
对，我们相近。
这里边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你讲到是讲这个东西，不要把它讲成道理。你讲完了，大家对圣经有一个非常有兴趣的，而且很新鲜的看见，对吧？这一下子这个整个的场景都活了。你看，你也可以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突然，哎呦，这个是与使徒行传完全连在一起的一件事情呢。中间被十字架错开，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伯大尼没有间断，你看多厉害。在五旬节以前，五旬节是圣灵降临，伯大尼是谁降临呢？主耶稣天天降临。五旬节就汪就没有了，就找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呢天天在那里坐席。所以往后我们再去看别的所有的教会的模式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比这个更美的了。这个彼此相爱也不会相爱到主耶稣不见了，你知道吧？但你再这样去想，就知道他最传神的一句话，就是屋里就满了那膏的香气。那你们现在呢，从菜的香气要变成那膏的香气了，百尺竿头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个地方，可以吗？嗯，这是一个我们服侍教会的人心里面一定要有。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这是一个很透亮的、很精致的一个模型，而且是摆在那里是不会变的。它不是一个道理，你也不用把它一定要分析成什么，你是不是这样，是不是那样都不用去讲。你什么时候你回到这个故事啊，再去看一看。你再把主耶稣牵小驴子，拉撒路死里复活，主耶稣他复活升天，通通连起来，然后再等个40天，五旬节才来。五旬节来以前，这个教会已经是 perfect， 对不对？你还有没有什么交通？
我觉得很好，没有，
没有哈。你也觉得开始觉得威口教会越看越好，是不是？你算一算，你有没有对不对？现在你们中间就缺谁？就缺犹大。你知道现在要找这样的教会多难找，你不明白有多难找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开始看耶路撒冷教会了。